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各国追责中共；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我所记忆的425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各国追责中共。由于中共武汉肺炎的掩盖和隐瞒，致使疫情蔓延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2020年4月18日，全球超过 232.8 万人染疫，超过16万人死亡。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当局如果在病毒爆发早期向世界发出准确的疫情信息，而不是不断以没有人传人、疫情可控等假信息误导世人，今天的世界会完全不一样。
4月15日，英国前财政大臣萨基德·贾维德在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今日节目中表示，要追究中共隐瞒疫情、把世界带到危险之中的罪责。他说，中国、中共直到今年一月的某个时候才承认病毒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但已为时太晚。我认为有必要要对中共了解有关情况的内容、时间以及如何产生影响进行法律调查。
4月16日，在英国政府每日疫情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记者提问，临时代理首相的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回答说，在疫情结束后，与中共的关系不再会照常进行。他并表示，对疫情，英国需要进行非常非常深入的反思，要深刻总结教训。拉布并说，毫无疑问，在这场危机之后，我们不会和以前一样与中共打交道，我们一定要对中共问强硬的问题，也就是中共病毒爆发起因为何不能早日制止大流行。
加拿大环球邮报4月14日报道，国际人权主要倡导者、加拿大前自由党司法部长欧文·考特勒指称中国政府、中共应对中共病毒大规模蔓延负责。他建议所有政府应尽其所能追究中共的责任，并用马格尼茨基法问责那些掩盖疫情的中共官员。考特勒说，如果中共官员能更早采取行动，病毒的传播可能会大大减少，因为世界将更有准备地应对疫情。但是中共掩盖并隐瞒了疫情的早期消息。他引用了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如果中国提前三周采取行动，95%的感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4月14日，加拿大麦克唐纳德·劳里尔研究所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中共政府在 COVID-19 中共病毒爆发初期掩盖疫情真相，打压发出疫情警告者，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病毒全球大流行灾难。数名加拿大政要在4月16日在此公开信上加入了他们的名字。该研究所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位于渥太华的国家公共政策智囊团。该公开信刊登时，已有100多位中国专家和资深政治人物联署，其中涵盖了世界上有关中国政治、法律和现代历史的一些主要权威机构。
4月14日，美国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提出一项新法案， 取消中共主权豁免权，让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受害者直接起诉中共并要求赔偿。霍利参议员在发布的新闻稿中说，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谎言、欺骗和无能使中共病毒从地方爆发疾病转变为全球大瘟疫。我们需要进行一次国际调查，以了解中共对世界造成破坏的全部程度。然后，我们需要赋予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受害者权利，以追回损失。他还说，是中共引发了这场大瘟疫，中共必须对受害者负责。
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就中共隐瞒疫情带来的严重后果起诉中共。诉讼要求中共就其隐瞒疫情而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人类痛苦和经济动荡进行赔偿。起诉书说，中共反复的非法和不合理的行为和不作为已经伤害并严重干扰了密苏里州大量居民的生活、健康和安全，摧毁了生命，破坏了密苏里州的公共秩序和经济。起诉书写道，在疫情最初爆发的关键几周内，中共当局欺骗公众，压制关键信息，抓捕举报人，在证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否认病毒人传人。中共还摧毁重要的医学研究，让数百万人暴露在病毒中，甚至囤积个人防护用品，造成不必要的、本可阻止的全球大瘟疫。截止至4月21日，密苏里州已经确认有5963人感染中共病毒，215人死亡。为减少中共病毒的传播而实施的经济停摆措施，使密苏里州付出了约440亿美元的代价。
日前，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对待中共的器官移植滥用问题上能更加积极地对抗中共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做法，如果全球当初在对待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时能坚持要求中共透明化及实施问责制，如果当初中共面对来自全球范围的压力而不得不将其医疗系统透明化、责任化，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场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大流行。人们现在正在承担对中共活摘罪行漠视的后果。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市南开区法轮功学员程桂英、程桂静姐妹被非法关押构陷近2年，被非法判刑。程桂英被诬判8年，勒索罚金40000元。程桂静被诬判9年，勒索罚金50000元。程桂英、程桂静和家属均已对判决提出上诉。
广东韶关市武江区法轮功学员蔡青，2019年12月30日被韶关市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蔡青上诉。蔡青，男，38岁，上海某外资企业高级工程师。2019年6月30日，在广西南宁市新宁区被广东省国保警察和南宁市当地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
河北新集市王口镇七旬法轮功学员耿文景老太太，2020年1月17日被非法开庭。4月13日，家属得知已被非法判刑4年。耿文景老人2019年8月29日在深州市大屯镇集市上发真相材料，被大屯派出所便衣绑架，后被送入衡水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秋菊、姚桂珍，2019年4月底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宝山区女子看守所，至今已经近1年。据悉，构陷姚桂珍、王秋菊的案卷已经被移送到了上海市静安区法院。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19日，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广场前集体练功，纪念425和平上访21周年，并声援中国民众溯江征集签名活动，揭露中共残酷迫害的恶行及其邪恶本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在车站前等待的陈先生说，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迫害宗教，劳教维吾尔人，去年香港反送中事件，这些从电视上、从网络上都听过、看过，以前觉得那是距离我们遥远的事情，也庆幸自己不在中国大陆生活。是一种侥幸自私的心理，如今武汉肺炎、中共肺炎，共产党隐瞒疫情，让全世界都沦入其中，大家都蒙受其害，觉得那是因长期以来对中共的迫害姑息而招来的灾祸。我觉得这样的警示要牢记，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只要是地球人都应该发生，因此我很乐意签名，更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尽一点绵薄之力。
4月19日，台湾宜兰县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宜兰文化中心广场集体练功，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1周年。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宜兰法轮功学员精神抖擞地演练五套功法，展示着真善忍的祥和美好。前来参加该活动的学员，从稚龄儿童以至80岁的耆老，涵盖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学员陈医师表示，1999年425之后，法轮功在台湾蓬勃发展，目前有近1000个练功点，遍及300个乡镇。家住宜兰的何来琴回忆说，因为偏头痛困扰了我27年，每天彻夜难眠，中西医束手无策，都检查不出病因。经由中国大陆的亲戚建议，1994年6月到山东济南去听李洪志师傅讲法，短短几天的净化身体之后，长达20多年的多种宿疾神奇般消失，有如脱胎换骨，喜获重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17名法轮功学员疫情期间遭迫害离世。武汉肺炎期间，从2020年1月21日至4月4日的74天内，17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悲惨离世，其中辽宁省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17名法轮功学员中，有5人是在中共监狱迫害致死的，一人在看守所迫害致死，他们生前都被非法判刑并遭中共监狱看守所酷刑迫害。哈尔滨墨兰县法轮功学员商桂民曾被非法判刑14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牡丹江监狱遭受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本溪市传染病院医生赵成林两次被非法判刑，遭13年冤狱折磨。齐齐哈尔李慧峰遭12年冤狱。湖南省衡阳市72岁肖美军遭10年冤狱迫害。辽宁省沈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永满2019年11月15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于2020年2月23日离世，看守所方面说突发疾病。大连市的6名法医对于永满的遗体进行了尸检，主刀法医发现于永满有一根肋骨骨折，肺部也有撕裂伤痕。疫情期间，监狱看守所完全处于封闭管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迫害从来没有停止。
山东莒南县不法之徒骚扰、非法搜查、抢劫法轮功学员。山东省莒南县社区政法委综治办的不法之徒，自去年底至今一直不断地骚扰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身心造成巨大伤害。2019年年底，莒南县黄庄社区三义社区村干部在莒南县政法委综治办610不法人员授意下，到法轮功学员家中进行骚扰， 逼迫签名按手印。2020年新年后，手机号码为18853907129的不法之徒大面积电话骚扰莒南县法轮功学员或家人或工作单位。大甸市沟村法轮功学员刘长青被不法之徒非法入侵骚扰。2020年黄历二三月份期间，莒南县十字路镇白龙社区村干部对社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两轮骚扰，两轮逼迫签名按手印。2020年三月下旬，城北派出所不法警察非法入侵红沟朱姓法轮功学员家中搜查抢劫，法轮功学员王希珍和张姓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搜查抢劫。2020年4月1日，莒南县国保大队副队长郭强和城西派出所所长王波涛带领多个警察绑架杨广珍，非法搜查抢劫上万元私人财物。
传播弊议良方，河北郭志平和陈秀梅遭非法批捕。2020年3月4日，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郭志平和陈秀梅被保定市静秀区先锋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只因为他们在瘟疫流行期间给百姓送去躲过瘟疫的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4月8日，郭志平和陈秀梅被非法批捕。2020年3月4日，疫情期间，陈秀梅和郭志平为了把躲过瘟疫的良方告诉给家乡的父老，被保定市静秀区先锋街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又到他们家分别非法抄家，第二天就把他们转到保定看守所关押。家属多次给先锋街派出所主管此案的翟姓副所长打电话，郭志平的70多岁的大姐也亲自找到翟姓副所长，希望他们把人放了。警察说做不了主，让家属等着要走法律过程。郭志平和陈秀梅于4月10日被非法批捕。
天津市滨海监狱仍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滨海监狱是非法关押法轮功男学员的地方，2019年5月至今又进行着一轮疯狂的迫害。2019年5月，天津市滨海监狱在一大队内一监区成立一个严管队，到同年12月份把严管队又转到监狱十大队十监区内。大队长范某明、副大队长高佩志、原严管队小队长梁汉文因在迫害中表现积极，现升为中队长。严管队是为达到使法轮功学员所谓转化为目的，搞人人过关，包括70、80岁老人和患病及迫害中导致身体出现病患治疗中的学员，还有即将到期回家的学员。具体手段，把学员轮流单独关押在监狱内的独居里，约 1.5×3米长条房间，黑白两班共计4个包夹看管，每日包括长时间罚站、坐小板凳。队长对坚定信仰的学员使用辱骂、殴打、用电棒电击等所有暴力手段。包夹负责体罚，限制学员食物数量，每餐半个到一个馒头。迫害中的学员每日最多2至3小时的睡眠时间。由于长时间罚站，造成被迫害中的学员出现腿肿、血液淤塞、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神志不清，坐上了轮椅，染病被送到监狱内的新生医院进行所谓抢救治疗，这样的学员依然被强行转化。由于长时间罚坐小板凳等，造成被迫害中的学员出现臀部溃烂，即使在会见时家属问及为什么走路腿瘸、为什么消瘦、为什么坐轮椅、为什么得病，都没有办法讲出被迫害的真相。7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少成于2016年12月7日被天津市虹桥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后转天津市滨海监狱非法关押迫害。2020年3月6日凌晨，李少成在天津市滨海监狱内的新生医院死亡，双眼未闭。
原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政法委书记徐世前的暴行。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法轮功学员王华军 于2001年4月18日早晨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被镇政法委书记徐世前打昏后拖到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反诬陷他自焚，对外宣传成练法轮功走火入魔后自焚。白果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凶手及责任人。徐世前，男，原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政法委书记，白果镇镇长，2012年至今任麻城市铁路经济建设办主任。王义街，男，1963年12月出生，1999年3月至2003年12月任麻城市白果镇中共书记、人大主席，现任黄冈市广播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徐世前残酷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2000年首先在白果镇办洗脑班，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黑监狱，罪恶昭彰。他还到黄冈地区交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验，也是整个黄冈地区迫害法轮大法的罪魁祸首之一。徐世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经常亲自动手打人，亲自施加酷刑，是活活烧死法轮功学员王华军的直接的杀人凶手。王义街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开始时，到2003年12月任职白果镇，应对白果镇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罪行负主要责任。并且王义街还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的污蔑活动。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5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0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觉醒世人帮朋友三退，主动找真相。作者长春大法弟子。一，帮朋友三退，主动找真相。一位大法弟子在长春某公司任经理，他和几位同修经常利用生意、业务等机会接触世人，给一些有缘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其中一位大法弟子曾被酷刑迫害瘫痪13年，离开黑窝几天后，通过学法练功，就是瘫痪的身体恢复正常，达到了健康人的状况，展现了大法的神迹。这事实也深深触动和震撼了世人，和他们有过接触和来往的世人不但了解了真相，还用真名或化名做了三退。担任经理的大法弟子给和他有业务往来的美玉做了三退后，还告诉他还可以帮助亲朋好友三退，但必须经本人同意，并给了他一本明慧疫情特刊《欺骗与救度》小册子。2020年3月的一天，美玉到公司找大法弟子，不但拿来了亲朋好友的三退名单，还再次要《欺骗与救度》这本真相期刊。原来美玉回家后仔细看了《欺骗与救度》期刊后，她当时就被感动得流泪了。她说她不但被期刊中丰富多彩的内容所吸引，更被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慈悲救人之心所折服。当他的好朋友也要看真相、欺骗与救度时，他当时没舍得给，自己悄悄地珍藏了起来。然后他马上急匆匆赶到公司，找大法弟子再要几本真相期刊、欺骗与救度给亲朋好友看，并一直等到晚上拿走。他还让我们代为转告，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编辑制作这本期刊的同修用心制作出了这么好的真相资料。二，明真相的哥俩制止恶意举报。我和爸爸妈妈都学大法，这给我两个不修炼的弟弟也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明真相的机缘。 所以他俩都很支持我们，一有时间就用他们的三轮车轮换着拉着我和爸爸妈妈以及我村的大法弟子去很远的乡村集市上讲真相救人。有一次他们哥俩正在集市上吃饭，就听到旁边的两个妇女说要举报两个正在集市上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于是他们就走上前去厉声制止，你们干点什么不好，咋干这事，共产党给你啥好处了，他竟搞运动了，竟整咱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害死了8000多万人，现在又迫害大法弟子，大法是真善人。那两个女人一句话也没说，没趣的走了。
警察610人员也在觉醒。一，2020年4月11日上午，有三位法轮功学员去邻村发真相资料，被当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举报人先通知了大队，大队又通知了派出所，派出所来了三个男警，其中有一人是派出所所长。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举着手机给法轮功学员录像。法轮功学员对大家说，我们发资料是为了救你们，现在武汉肺炎闹得挺厉害，8号武汉开放，大批无症状感染者走向全国各地，可能很快就会有武汉肺炎的再次爆发，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了，常常默念这个九字真言就感染不上。这时所长对围观的人说，赶快都删了。警察把学员拉到了派出所，并非法审问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仍旧慈悲地向这些警察讲真相，希望他们也有好的未来。所长无奈地说，你们就不能晚上发资料吗？一会儿所有的警察都离开了，三位学员就走出派出所，因电车钥匙让警察拔掉拿走了。过了两天，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陪同那天被抓的 A 学员到派出所去要车子，刚进门警察还刁难他们，问陪同的学员的名字，这位学员就堂堂正正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A 被叫进屋里，他依旧给警察讲真相，警察把钥匙给了他，他俩顺利地把车子推回家。为了消除在邻村被抓造成的负面影响，法轮功学员又去该村发了80本大法真相期刊，还贴了很多真相粘贴，并去了当地的各门市讲了真相。二，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发资料讲真相被举报，被当地警察带到公安局。到了公安局，抓学员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没人举报我们也不管，你们就在家里练好了，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坏，也骂他，可有人举报我们就得管，我们也没办法。这位法轮功学员被拘留在公安局3天，在这3天里，他一直抱着善念去给这些被当枪使的警察们讲真相，祈求他们的善念，祝愿他们都有好的未来，不要成为邪党的替罪羊。当法轮功学员3天后回家时，那些被派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犹大一个个从学员面前走过，一个个地对法轮功学员说，你别恨我。法轮功学员一一回答他们，我们无怨无恨，但希望你们能苏醒。学员离开的时候，国保大队长和一个警察把法轮功学员送到公安局大门外，佩服地对这位学员说，我从来没送过任何人，你是第一个。中共邪党从建政开始一直用谎言和暴力维护统治，然而越来越多的民众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尤其身在他体系之内的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保总头目孙立军遭曝落马，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2020年4月19日晚，中共官方发消息称，公安部副部长、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孙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立军，男，汉族，1969年1月生，山东青岛人，2013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9日任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兼公安部26局局长。孙立军于2018年3月晋升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治安工作。孙立军曾任中共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又称公安部一局，前身是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是具体执行实施迫害的恐怖机构。20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抄家、绑架、构陷、起诉，几乎都是由国保警察亲自或者胁迫下面的派出所干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6月10日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也称610办公室，全方位的组织指挥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具体实施迫害的机构则是国内安全保卫局及其下属的国保大队，因此国保警察有时被称为610警察。根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的信息来源，从199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其中主要涵盖四种情况：第一，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非法设立各类洗脑班，以法治教育为名剥夺人身自由，强制精神改造；第三，极度滥用劳教所的所谓劳动教养，现已被废止；第四，滥用刑事诉讼法，包括拘役、有期徒刑，在看守所、监狱遭迫害，司法拘留，关在拘留所遭迫害。20年来，中共党魁江泽民利用610非法机构，操控国保警察，用尽公开的和阴暗的迫害手段，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拘禁、随意勒索、抢劫财产、绑架构陷，劫持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戒毒所、精神病院等场所酷刑迫害，逼迫转化。明慧网突破了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收录了大量法轮功学员受酷刑案例。作为中共公安部国保总头目、公安部副部长及610办公室副主任，孙立军罪责难逃。今天孙立军被中共政治清洗，也是他昔日迫害好人的报应。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中，那些曾经参与和正在参与迫害的人，从省市到基层，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善恶必报。现在没有遭报，是老天爷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常言道，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古今中外，迫害正信的强权暴政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过的，所有残害良善的元凶爪牙，没有一个善终的。
武汉一家五口染疫，三人危重，念九字真言，四人喜得救。湖北来稿，我是湖北省一个乡镇的法轮功学员，近两年来住在县城儿子的公司里。公司里有个叫金星的武汉男子，今年42岁，在公司做了3-4年的销售，工作很努力，与同事们相处也很友好。他以前是党员，刚来公司时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帮助办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很相信大法好，还经常在世人面前揭露中共的恶事丑事。今年大年期间，武汉肺炎大爆发，湖北全省各市县都成了重灾区。正月20那天下午， 金星焦急地跑来找我说，阿姨，武汉一个同学打电话说他公婆与丈夫三人都染上瘟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很危重不行了，现在他与十多岁的儿子壮壮也开始发烧了，他感到非常恐慌，您想想办法救救他一家人吧。我一听就说，快帮他们三退，叫他们念大法好。我赶紧拿来一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手机拍下，立即传给他同学。金星一听有了希望，赶紧拍了照传给了同学，安慰同学说这下有救了，叮嘱他千万要照着护身符上念，只要诚心念就能救命，并当即在电话里给他丈夫退了档，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壮壮退了队。金星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郑重地交给我帮他们上网声明三退。金星又让同学转告全家人，包括住院的，只要人还清醒的，都赶紧照护身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同学接受并照着做了。到了正月底，金星再打电话问同学时，同学千恩万谢法轮功救了他，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情重走了，婆婆丈夫和儿子都保住了性命，并感谢金星在他全家性命攸关时关心他们。金星又嘱咐同学说，以后全家都要记得天天念，同学答应了，说肯定会天天念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我所记忆的425，作者单周。1999年425，距今整整21年了。对于那场和平大上访的记忆，仿佛就在眼前。纵使时间会慢慢老去，但425和平上访的永恒精神不会老去，它的善与纯正将会在天地间永放光芒。大学期间，外教上课时多采用互动式启发性教学，中共教育体制基本就是灌输、记笔记、考试、拿分、混毕业。现在想来，这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似乎是在一个设定好了的单向轨道上奔跑，你所能做的就是跟别人拼命的比。中国人美其名曰奋斗。有一次，外教居然领着我们在校园的环廊下聊天，同学们很开心，谈的话题就多了。那个外教很年轻，我依然能记得他的模样。他当时谈的一个话题让我非常的不解，也非常的吃惊。他说他信神，信上帝，显然他是认真的。我记得我也非常认真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当然我那时根本不是想追寻他的信仰，而是想发掘一下好笑的题材，他到底是怎么傻乎乎地认为世上真的有神存在的。我问，上帝真的存在吗？他微笑着看着我，轻缓的但无可置疑地说，是的，当然他存在。他的眼神与微笑有种说不上的力量，刹那间我感觉我和他不在一条轨道上，本想嘲笑他的那种心情突然消失了，我无语，没再追问下去。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走过的这条轨道，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成绩好就叫做有出息，将来捧金饭碗，一辈子就不愁了。当然有个好爸爸，他将来工作也是不愁的，大家不都是这么一条轨道吗？上帝和神是谁？怎么会出来这么一条轨道？反正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人提过这些。那时中国人通常对外国人信神的解释就是，外国人生活好，没事干，精神空虚。这有点站不住脚。我看到那些校园里颓废的同龄人，借钱拼酒量，逃课打牌斗地主，难道是雄心壮志吗？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流行各种气功热，我因祛病健身的原因练了很多种气功，并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佛家道家的书籍，自练功法。 一位大学副教授向我推荐了法轮功，他本人并不学法轮功，但他对法轮功很感兴趣。1995年年底，我有缘看了师尊在济南讲法录像，我感觉在大学里我感受到的那个外教的那条人生轨道正在向我走来。当时同学中我知道就有四个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平时并不接触，只是在自己的环境中修炼，做好人，强身健体。我从不知道中共的政治为何物，中共怎样利用政治对正信信仰进行伏击与构陷。经过了425，我明白了。1999年4月，中共科学院的科学痞子何佐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刊物上登了一篇关于强调青少年不适合练气功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对法轮功污蔑的内容。当时看到文章的题目，我就在想，这个所谓的大牌科学家做过调查吗？他怎么就能下结论青少年不适合练气功呢？因为当时我所在的练功点就有很多练功人的子女跟着一起练法轮功，效果非常好。有的孩子撒谎懒惰，练功后改了。有的儿童爱哭闹，爱纠缠着父母，告诉他念真善忍三个字，很神奇，坏脾气就不见了。最神奇的就是还有一个4岁的小顽童不小心在门缝里把小手给夹紫了，妈妈让念真善忍好，他很乖就跟着念，结果很快就好了，不疼了，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当时自己也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和肠胃病，修炼大法后痊愈得很快，这个切身感受是骗不了自己的。天津法轮功学院针对何佐修污蔑法轮功一事前往天津教育学院讲述事实真相，没想到遭到天津公安的抓捕。后来被抓捕的学员家属去找天津公安说理，警察说此事要找北京中央才能解决。法轮功修炼者们不分男女老少，都信奉真善忍三个字，都非常纯真善良，让到北京反映情况，说说自己的冤情，说说练法轮功的原因和好处，那就去吧。大概是4月23或是24号的一天，一位练功点上的同修告诉了我天津发生的事儿，并说咱们是不是也去向国家反映一下情况，法轮功这么好，师傅一分钱也不要咱的，把我们的病都治好了，那些所谓的科学家怎么能随便说话不负责任呢？我说那我去反映实情。4月25日，我一个人骑着一辆单车从住处出发了。那天的天气晴朗，尽管路途比较远，因为是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心情是愉快的，所以也没感觉到累，也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心想到时候见到政府的人有什么说什么吧，他们不信就来调查，法轮功就是好的，亲身经历。大约骑到离府右街还有1公里的地方，就看到有不少公共站点上下来了很多学员，估计是从郊区或河北天津来的，尽管知道是同路人，大家没有扎堆喧闹，下了车后依旧步行赶路，有老人，有年轻人，还有妇女抱着婴儿的。到了府右街一带，我在内里胡同找了个地方把单车停在那儿。早上9点左右，府右街一直到北大医学部那儿几乎都站满了人，人们把主要街道让开了，所以道路是完全畅通的，现场已经有警察站在学院的外侧看着学员们。整整的一天现场很安静，比邻的学员偶尔相互小声说点什么，不少学员打开转法轮默默地阅读，警察们的状态由紧张到好奇到轻松，可能他们已经感觉到我们这帮人不是来闹革命的。在后来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我曾被非法劳教，一同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中就一位曾经是1999年425这天在现场看着我们的警察，他被法轮功学员的静默理性与和平震惊了，而且相互之间素不相识，人员结构几乎涵盖全社会的每一个行业。后来他主动寻找转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晚间学员们散去后， 地上确实没有一片纸屑，警察的烟头学们都给捡了起来。听说中共事后震惊了，高层震惊了，这些人组织性纪律性怎么这么强，高度一致，吓坏了。因此这也成为中共发动迫害反劳工运动的一个潜在理由，觉得力量太大，不镇压会对中共不利，好人太多，力量太大，会对中共构成威胁。这就是中共的逻辑，孰正孰邪不言而喻。在修炼人的眼里，纪律性是个可笑的概念。我们都知道修炼人讲心性，道德高尚，处处事事时时刻刻为别人考虑。修炼人眼里没有敌人，只有被救度的众生。对于修炼的人群来说，组织性更是多余的。中共体制只讲斗争，败坏了道德。即便是一个集体，也如同多动的病人，各自为政，需要组织性、纪律性等药物介入，才能达到动作的协调一致。那天在府右街，我碰到了我那四位练法轮功同学中的一位，我很高兴，和这位同学简单的说了两句，就各自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425归来后，我得知还有一位同学那天也去了中南海，我们仨事先都不清楚对方是否会去，事前也根本没有联系过，何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大道无形，这是中共永远也无法懂的。他只知道肮脏的权术与厚黑的政治，也只关心他的腐败政权，把上亿的好人假想成具有高度组织性的阶级敌人，悍然举起了屠刀。1999年4月26日，我还听说不断有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赶往北京，向中国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之后，中共中央两办发布了一个对各种练功健身活动政府从来未禁止过的通知，似乎风波平息了下来。但不到三个月，人丑江泽民和中共狼狈为奸，于1999年7月20日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已将中共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一书的发表，宣告了天灭中共时代的到来。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从中共对425和平大上访运动的污蔑与诋毁中，我们就能得出中共的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一历史性结论。时至今日，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使世界各国认清了中共在这场疫情中掩盖罪恶与种种不人道的行径。针对共产党而来的这场疫情危机，最终会彻底清理与中共恶魔为伍的一切生命。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远离中共邪恶，才是每个人、每个国家与民族目前的当务之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美国疫情引发的思考，作者魏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9日。最近美国疫情愈演愈烈，甚至一度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中共的五毛们趁势大肆渲染，转移人们对中共隐瞒疫情造成瘟疫在全球扩散的指责与关注，而一些同修情绪被带动，跟常人争辩，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就此引发一些思考与同修交流。当时疫情刚刚在中国大陆大范围爆发时，因为长期受迫害、受压抑，有的学员潜意识中就升起了幸灾乐祸的人心，在对亲戚朋友及其他常人讲真相时，常常带有个人的情绪因素。后来瘟疫传播至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同修又说，看，都是跟邪党走得近的国家。当然这是事实，师父也都明示了，关键是同修说这话时的心态不是十分纯净。而当美国疫情起来时，却极力辩解，甚至带着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跟常人争论， 大有逢中必反，美国一定对的劲头，其实是陷入了党文化的斗争。还有的同修说，新闻都是假的，不能信，美国不会那么严重。结果搞得常人都以为我们就是维护美国，反对中国，在参与政治。当然，我理解同修的心，看到众生被邪党的谎言欺骗、蒙蔽，很着急，救人心切。但是在此我要提醒同修，越是神圣的事情，越不能掺入一点人心，否则事与愿违啊。过往的教训已经很多了，把修炼当成常人中人与人的争斗对待，甚至指望常人帮助，这很容易让旧势力找到借口，从指望那个总理，到指望协党会议，从指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指望新一届的协党政权。最近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共的抵制与强硬，又在潜意识中指望起美国，指望起川普来。这或许是邀请旧势力钻空子，让美国疫情更严重的原因之一，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呢？还有同修跟常人口无遮拦的想啥说啥，本来自己也代表不了法轮功，却弄得人家误以为法轮功就盼着死人多似的。师父在转法轮中第二讲第四节讲到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时说，有些人他不是气功师，他这个气功师是自己封的，说不清楚就别说了，他还敢说，人家就堵他的嘴，给修炼界造成很大损失，造成很大的混乱，人家就借此来攻击气功。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还说，而且你要是真的知道，作为一个练功人守心性，也不能随便去泄露天机给一个常人，就是这个道理。多年前，母亲同修一次坐三轮车，路上车翻了，司机吓坏了，母亲下车后说，没事，我是学法轮功的，啥事没有，也不会讹你。这时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讽刺道，我看你要是学法轮功的就不应该摔。当然那人可能本来就不明真相，但修炼人找自己，也许你的话没让人家明白修炼人的善，反而觉得你怪怪的，或者常人给了一个讲真相的契机，自己却没意识到，没抓住，总之一定有心性提高的空间。有的同修讲真相就像跟朋友聊天，把真相娓娓道来，效果很好，而有的同修就有点像在教育人家，那意思好像是说，你不明白，我明白，让听者心里不舒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人家都把你看得神魂颠倒的，人家都不跟你一般见识，也远离了你，谁也没有给你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谁也不把你当成正常人。我说那不行啊。大家想一想，如果人家都觉得咱们不是正常人，咱们说什么，人家能信吗？在讲真相中，我发现能跟你争论的人还不是最难讲的，就怕那种你说了半天，人家嗯啊几声，直接转移话题的，那是真不好讲。也许人家心里真的没把你当正常人，都不屑跟你辩论。个人理解，好讲的、明白的可能早就明白了，现在剩下的也许都是不好讲的，更需要咱们用心去讲，走偏一点都救不了人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无论形势怎么变化，希望大家都能始终以法为师，把握这仅剩不多的机会，走正走好最后的路。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出神奇，很自然很正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7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2年了，过程中有初期的懈怠，有后期注师正法中的精进不怠，其中有太多师尊的点悟和太多的神奇。出现这些神奇时， 我觉得很自然，因为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出现奇迹是非常普遍的事，是很正常的。我从记事起，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我会看到神仙、仙女，另外空间的花草、动物以及天国世界，有时也会看到奇门中的高人和得了灵气的动物。正是修炼大法后就看不到这些了，但是会看到升华中自己对应的境界以及另外空间自己身体的转变，这让我更坚定地信师信法。比如初期时，我会看到法轮、天目的通道、大周天循环等等。刚开始练功，我从后脑勺看到窗户外边趴着好多的魔，奇形怪状的，很吓人。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经讲到这种现象，我就想不必怕他们，我是修大法的，我得赶快提高上来，他们就够不到我了。不到一个星期，这种状态就过去了。初期学法时，有一天晚上忽然停电了，我特别的怕黑，当时吓得浑身哆嗦。这时我的天目发出一束非常柔和的光，我感觉我处在一个极度祥和无比舒服的场中，对黑的恐惧荡然无存。大约2002年，那时我还很不精进，有一天早上3点多我就醒了，可就是舍不得从被窝爬出去，还给自己找理由。师父明示，到神佛大显时不精进才不敢烫呢，现在还有慢慢修炼的时间。这时天目处忽然金光四射，金光中一位庄严的大佛坐在莲花座中，从天目缓缓而出，越来越大。我惊得睡意全无，神佛已对我大显，我可得精进起来呀，以后可不能再说什么慢慢修这类的话了，只能是精进精进再精进。我从2005年开始就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一直承担着为本地同修制作真相资料的任务，这过程也是三起三落，时间、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以及资料点巨大的工作量，时常令我在自身修炼不足时感到压力。2013年的一段时间，我在学法灵功方面有些跟不上的感觉，恰在此时又听到一些关于同修说我的闲话的事，我愤愤不平地边做资料边抹眼泪。这时一位大佛出现在空中，在我眼前划出一个大幕，大幕中显现出一段一段我在资料点中打印、装钉、编辑、排版等忙碌的片段。大佛慈悲地望着我，天空中又出现了数不清的神佛，他们都在慈悲地看着我，打出一个声音：我们都看着呢。瞬间我泪如雨下，自己所做的是身为一个大法弟子心甘情愿的付出，有什么好委屈的呢？同修不理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项目，是因为境界不同，法理认识上的不同，他们的闲话不正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吗？2020年伊始，武汉肺炎席卷全国，我们当地封城封小区，我租住的小区是公检法部门的家属楼，单位配合着政府管理小区特别严格，初期小区全封闭，我就用手机转一些神传文化的故事。一个星期后，一家可以2天出去一个人了。这期间我和部分走出来的同修陆续联系上，大家的共识是最基本的也要在自己所在小区发一遍疫情方面的真相资料，最好想办法突破表面的封锁，大范围的做。于是我面临到耗材紧缺的重要问题， 耗材剩的不多了，快递不通，商场不开门，怎么办呢？心里想着，嘴里不自觉地嘟囔出来，师父怎么办呢？大法的神迹无处不在。当时我点了一下 A4 纸张，有九箱从未打开过，还有两箱是拆开的。由于需要，第一次我打开了四箱纸。几天后，我无意间发现剩下的五箱纸变成了八箱。第二次，把八箱纸都打开了。隔了一天，我发现放纸的地方又出现了两整箱纸。年前墨水所剩也不多，原计划是年后商家一上班就进货的。在小区和商店封闭的这两个多月中，我做了大量的资料，原本墨水早该用没了，可这两个月中我的墨水总也用不完，一点也没有耽误我制作救人的资料。封小区前，有一台佳能4700打印机已经双线了，打印出的字非常的模糊，我轻轻地抚摸着它说，我知道你很累了，现在是大法弟子救人的关键时刻，请你再坚持坚持，咱们俩配合好，完成我们该做的，好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自我修复。他很明白，自那之后，这台机器越打印，字迹越清晰，越干净，直到现在。小区封闭的再严，我总能有办法让同修拿到他们各自所需要的资料。22年来，大法的神迹无处不在。我使用的一般都是二手佳能4900和4700打印机，大多数都可以再打出20多万页纸。别人都说这种打印机的打印机头只能打5万页纸，在我这里正常情况却是40万页。有时打印机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但不影响打印。当我向内找，修去找到的不足时，他们自然就好了。我就在一般人觉得很神奇，而在大法弟子中却是很平淡正常中沐浴着佛恩浩荡，感恩师尊。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